上次我们抽罗兄，这次索尼就改多少？你他妈还敢说科技狗是索黑在乱凑？那些索粉部落客规格数据三小都没有，无脑乱填都不用附证据的你，这世界政治好正确，实在他妈好恶心。跟各位报告一下，这支索尼手机萤幕用法已经全部摸透透，跟你过来保证，没人比我们还要详细。索尼，你看一下吧，你们找的业配只会盲吹瞎捧，却没半个人提到萤幕用法欸。下次记得发我们，教这些索粉萤幕该怎么填才到位。环保外盒就长这样，里面装泰国制的经典黑，真迹已知。这两本不用看，没有壳，没有线，没有头，其他配件自己花钱买。跟上一代一模一样的 6.5 寸萤幕尺寸大小，电影专用超长比例21:9，边框还是那样粗。最有感的升级点就是目前最顶的 Victus 2大猩猩玻璃，外加重量多了2公克。上面一排电话听筒 AKA 立体声扬声器，光源跟距离感应器塞这边，没有挖破洞的全萤幕，连镜像自拍都没有的自拍前镜头，居然敢拔掉 LED 提示灯，还没有出厂保护贴。不沾指纹超好摸的磨砂质感 Victus 玻璃背板，裸机边框满满割手感，前前的 logo 有15瓦器无线充电跟不知道瓦数的无线电量共享，搭载 NFC 无线进场通讯，一样没有 UWB 超宽屏晶片。侧边相连一体的音量调整键，电源键 AKA 侧边指纹感应器，有实体纹路的两段式快门键。另外一边没有任何按键，机身四边框全是 V 型凹槽铝合金材质金属边框。顶部日常尊严 3.5mm 音源孔，外加一颗麦克风。底部支援 GPS Mode 镜像画面输出的 USB 3.2 Gen 1，最高输出 4K 60Hz HDR 或者是 1080p 120Hz HDR。也有 UVC 功能，可以让手机萤幕变成 Alpha 相机监看器，也都 OK。旁边一孔麦克风。这边边不用退卡针就能退出的电信卡槽，台版一样没有 eSIM 功能，得靠两张实体 Nano SIM 才能吃得到5G 加四驱双卡双待。想插极限容量 1TB 的记忆卡，那就得舍弃单张实体 Nano SIM 卡槽位置。妙的嘞，日本手机老外搞这种5G 加四驱双卡双待，真的是有够考古，有够土。好险频段跟上一代一样，通通没有少。台湾5G 全频段吃好吃满，来就不。虽然不是最新的 WiFi 7，但是也有主流 WiFi 6E。重点是升级过的蓝牙 5.3 音源编码，就连最新的最顶的 APDS Lossless 还有 LE Audio 全都完美支援。只欠一个中国爱用编码 LHDC 吃不到，这是他妈超神超厉害。再来是 GPS 数量没问题 ，NFC 的 Google Pay 也都 OK。日本机一定要有的防护等级呢，也是满满的 IP68 防尘防水。这样开价38990起跳，不要叫建议售价啦，这是索粉的十亿奉献，他们。这颗旗舰8Gen 2处理器里面包一颗 X70 5G 晶片，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中华电信 5G 行动上网的实测数据。有没有网络延迟，有没有丢数据封包，麻烦自己看清楚啊。这次索尼一样用上三星家的 4K OLED 萤幕面板，满到逆天的 643ppi 像素密度，还是不给调整萤幕解析度。说个大实话，这个像素密度肉眼根本辨识不出来，完全没有意义，只会浪费电。我们也发现超安 for mobile 影像晶片，不管功能开不开，都会偷偷在背后作动，频率低低的 PWM 调光，眼睛敏感的人注意一下。在手机设定萤幕高画面更新率，只能开关 120Hz 的萤幕，不是 LTPO。萤幕锁定偏好设定，一律显示时间和资讯。这个能打开就是启用 Always on Display。下面的时钟有几种样式可以选，就是少了上一代的 iBio 机器狗跟北极熊可以选。回到萤幕，最上面的影像品质设定，导演模式预设对标 sRGB， 在特殊情况会自动切成 DCI-P3， 适合给桂田索尼好棒的智障脑粉无脑使用。标准模式强制走 DCI-P3 显色，适合跟我们一样懂玩萤幕的索粉使用。剩下的这些功能要解释的东西太多太繁琐哦。先切回导演模式，回到上一页，进去摆平衡，打开手动设定，切到自定，下面的红色调到77，偏绿55，偏蓝6。调好之后，恭喜你 ，sRGB 导演模式校色完毕。 至于该如何解放索尼最屌的 DCP3 标准模式，超麻烦。索尼这只手机在同一个串流 App， 哪国拍的片跟你是要看悬疑片还是偶像剧，要开的功能会完全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已经把最详细的萤幕设定方案放在会员影片，怎么看怎么挑，我们会教你，支持专业有价会员频道，讲给你听。出厂预设的色域涵盖范围，左边是 95.8% 的 sRGB 导演模式，右边是 92% 的 DCP3 标准模式，涵盖范围及格过关。白平衡部分，先看 sRGB 的导演模式，出厂预设的误差值 delta 1等于 3.6， 好不准的导演模式，走我们校正步骤就能降到 delta 1等于 1.2， 完美达标。再来是 DCP3 标准模式的白平衡误差值，出厂预设 delta 1等于 4， 偏差超级大，走会员影片的校正步骤就能降到 delta 1等于 0.8， 达到好莱坞第65标准。色彩误差值部分， sRGB 导演模式出厂预设平均误差值 delta 1等于 2.4， 不够旗舰，走我们校正步骤可以降到 delta 1等于 1.48， 颜色超级准。再来是 DCP3 的标准模式，色彩误差值平均 delta 1等于 3.35， 颜色不准，照会员影片调整一下就能降到平均 delta 1等于 1.81 的旗舰水准。亮度实测，用强光打下去， HDR 峰值亮度落在750尼特左右，索尼旗舰有够不亮。 HDR 峰值亮度就能激发到1100尼特，就20000块的水准啦。这只索尼手机的萤幕设定跟触发条件全部都被我们摸透透，全部分析完毕。如果你是讲话没凭没据只管吹的那种智障脑粉，可以直接常驻在导演模式，再把白平衡校正一下，那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吹说哦，索尼萤幕好棒棒，棒在哪里不知道。但如果你跟我们科技狗一样是有凭有据，做个堂堂正正的真实说粉，那你绝对要加入会员频道，解放这个 Sony X1 for Mobile 影像晶片的厉害。我敢发誓，内容绝对原创，全球唯一，只在科技狗你才看得到。哎，40000块的手机才加个300块加入会员，没钱你还敢当锁粉哦？软体方面 ，YouTube 可以开满 2160P 60 HDR， 也就是 4K 60 HDR。Netflix App 最高有 L1 等级 ，Full HD 解析度。我靠，居然没有 HDR 显示能力，只有 HD 画质跟沉浸式音效。Disney Plus 一样只有 HD 解析度，没有 HDR 播放能力。大开眼界了 ，Prime Video 居然支援 4K UHD 解析度，行动装置首见啊！而且 4K 解析度实实在在屌虐 1080p， 这次真的就只欠了 HDR 显示能力。你们锁粉还不赶快多喝两罐龟鹿饮，解解锁黑发的气！只要加入频道会员，走一遍全台唯一好棒棒设定，调整完之后萤幕就能大解放，把 HDR 调整的比 iPhone 的 Dolby Vision 还要好看，完全逆转 Xperia 1 MiFi 超弱超没 feel 的出厂显示效果。摸过那么多手机，索尼大概是空间音讯音效调整选项给最多的吧，极限音量也不错，大声音质稍微厚厚的不会太单薄，日本手机扬声器外放效果都还算不错，可以给过。在设定音效与震动下面有空间音讯，里面可以单独调整启用开关。动态震动，听个音乐看个片在那边震震震的烦死人，关掉就好。音讯设定 Dolby Sound 就是杜比全景声，功能类别都能自定义，也能从进阶设定进到杜比音效，里面还有 EQ 等化器可以调整。回到音讯设定，360 Reality Audio 在上一篇都讲过了，这边看过就好。360 Upmix 开到自动就可以， DSE Ultimate 跟360 Upmix 只能择一。效果优先顺序，加进来的 App 会让 Dolby Atmos 的音讯使用权往后排，以 DSE Ultimate 或是360 Upmix 声音效果为优先权。智慧型除噪器功能都给了，就开起来吧。好分环节，我们抓售价差不多的 Galaxy S3 Ultra 来比较比较，两只手机规格一比，三星这边不止用上 S8 Gen 2特制版，其他规格也都明显屌上一级， 连带跑出来的测试分数也是完全碾压 Xperia Mark 5。索尼啊 ，VCG 二版何时才会有？极限测试的 Extreme 项目这边，不管是单圈分数还是连跑20圈，两只旗舰手机的效能落差有够大。三星的 S23 Ultra 效能全程碾压 Xperia Mark 5，甚至惨到只能跟 S8 Plus Gen 1的 Poco F5 Pro 打个五五波而已。索尼这支旗舰机的效能不够旗舰哦。跑完上面 3D Mark， 接着马上跑 Geekbench 6， 中途不休息。这边的效能差距没有到非常明显。特别说一下，这些跑分都是大队接力跑马拉松的方式在测的，少在那边靠腰什么你测得的分数比较高三小了，你有那个能力，你不会自己拍片哦。跑完两个测试软体，全程耗时57分钟，电量少了 16%， 正常水准。烧机前背面最高温度 32.4 度，烧机后最高温是正面的 41.6 度，但是烧机稳定度 70.1%， 屌虐上一代的 50.5%， 换颗 CPU 换个人生啊。手机支援最高 PD 35瓦有线充电跟15瓦气无线充电，关闭电池维护，用副厂65瓦充电头从没电关机状态开始充电，一插电就能瞬间开机。30分钟可以充到 44%， 1小时充电 80%， 要全部充满5000毫安时就需要1小时42分钟，速度有够慢，就不浪费时间测无线充电了。在手机设定电池，手机没有效能模式可以开， Stamina 模式其实就是索尼的省电模式。电池维护启用下去，电池就会自动管理充电效率，延长电池寿命。电量共享功能就是不知道多少瓦的反向无线电力分享。续航力方面一样，把 One Mark 5拿来当主力机使用，使用期间呢是固定在 120Hz 荧幕刷新率，打开蓝牙 5G 行动上网，临近分享开到所有人，打开背景上传给 AOD， 使用期间不玩游戏，我们正常使用。早上9点半离开充电器，到晚上9点才没电关机，整整 11.5 小时的续航力，真的不错，没有上一代那种动不动就过热所刷新率的垃圾体验，这是好用超级多。游戏实测，我们一样用特效全开的原声来测测看，只要打一下，短短5分钟就会锁住 60Hz 萤幕刷新率，一小时掉电 21%， 玩到后期偶尔会出现 15fps， 卡顿感超严重，手机烫起来也会夹杂一些啵啵啵的波音出现，不会锁萤幕亮度，只会锁萤幕刷新率。One Mark 5出厂预设就搭载 Android 13，没有 iPhone 1S 式的桌面布局。不过程式机可以制定 App 排序，比隔壁的 Shop 好用很多。也得要下拉两次或是两指下拉才能调萤幕亮度，还没有自动亮度快捷键。开关 WiFi 得要进两层才能开关，实在啰嗦。底包下滑就是下降一半的单手模式，底包上滑点上面的 App 可以控管权限通知、分割视窗，还有弹出视窗。弹出视窗可以随意拖移，变换视窗大小都没问题。超难懂的图示，最左边是 App 全萤幕，往外的双箭头是放到最大的弹出视窗，向内的箭头是回到弹出视窗原本大小。再来是箭头加点点，点一下就可以缩成气泡，按一下就会展开视窗。交出多功任务，多视窗模式开关，点下去可以上下分割的 App 都会显示在这边。底下也有曾经分割过的视窗组合。萤幕画面最多可以同时显示一组上下分割视窗，加开一个弹出视窗，总共最多三个 App 同时显示，比三星多功视窗少的非常多，软体不够强。点两下中间拉 bar 可以上下交换 App 视窗，拖一拉 bar 可以调整视窗大小。叫出多功任务，左下角萤幕截图没有长截图可以用。最右边有全部清除，拉到最旁边还有一个全部清除。想要萤幕长截图，就要按下音量减键加上电源键才能做到萤幕长截图。至于侧边感应的用法，在上一片 One Mark 4已经说到烂了，这边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自己去看吧。游戏增强器加进来的 App 都会列在这边。先看齿轮预设的功能表类型，还是只有抽抽的两种图示，没有长进。预设游戏模式风格，分析数据 UI 好看非常多。 预设 HWB 捷径，可以调整游戏中按下快门键的设定捷径，还是不给超好用的萤幕按键映射功能。录制这个区块最高可以录制 720p120fps 或是 1080p60fps 两种帧率。回到主页，加进来的游戏惊叹号齿轮游戏模式区块这边的显示全部，最上面有一整排已经预设好可以切换的效能模式给你选。选到自定，上面这三项得要加购贵死人的索尼电竞套件才能开，我们没买。热度限制开到 High 才可以效能全解放，最高刷新率来到 240Hz， 颜色会怪怪的，有点跑偏。碰触回应速度跟碰触追踪要调到多少，自己试过就知道。HS 电源控制就是旁路充电，释放 RAM 就是释出记忆体，避免游戏会 lag。 回到上一页，最下面的显示幕和声音区块显示全部，影像品质设定在游戏内调整比较可以看得清楚。音讯等化器打开就能个别调整游戏内的声音 EQ 设定值。加进去游戏增强器的游戏，交出游戏增强器，界面就长这样。手机温度只会用颜色标示，不够明确。快速存取这一排，只要按住图示，都会显示功能的名称。游戏模式点下去，仪表板都会列得一清二楚，都跟刚刚说的差不多。到自定选项，底下能动的都跟刚刚的设定长一样。回到多任务处理，点下去 ，Apps。这边可以叫出最多只能显示一个的弹出视窗，可以拖移视窗位置，也可以调整视窗大小。背景游戏也能同时进行同时出声，两个 app 不会互相干扰。在通话方面呢 ，WiFi 一样没有内建通话录音，请你自己想办法。手机没有机体拓展，也没有效能模式可以开。那至于 OK Google 在萤幕关闭状态呢，也都可以换得起来。碍于这只手机要讲的篇幅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游戏刷新率、支援度我们就懒得测啦。但是超级感谢，还是要记得抖内哦。安全性方面，可以录制同一根手指指纹的侧边指纹辨识，最多有5组，辨识速度也是快快的。就还是搞不懂为什么不给人脸辨识嘞？这次的 WiFi 最上面搭一颗没有 OIS 光学防守阵的超广角镜头，中间一颗最新的 SMR T 感光元件，原 32MP 强制输出成 12MP 的广角主镜头，一样有 OIS 光学防守阵。然后最下面一颗有 85mm 到 125mm 光学变焦的潜望式远距镜头，所有镜头都有蔡司 T 镀膜，搭载一颗单色温补光灯。这次拔掉 RGBIR 跟 3D12 辅助镜头，纯靠 AI 运算来补强。没有肖像模式 ，AKA 没有镜像自拍功能，还没有自动对焦的 12MP 前镜头，搞什么东西？当我们锁粉都肥宅，没人敢露脸自拍了是不是？索尼相机 App 打开后的 Basic 界面就长这样。先看后镜头相机，到 Menu， 长宽比。最高就是4:3的1200万画素拍照解析度。过片模式有超多种形态的连续快拍，跟 Alpha 相机真的很像，想选哪个就选哪个。数位缩放设定，选到 AI 超高解析度缩放，相片成像会比较好。闪光灯模式，弱到不行的闪光灯也有几种模式可以选。夜间拍摄，开到自动，手机就能无脑夜拍。柔肤效果要开也能开，对焦模式连续 AF 比较符合手机使用，对焦区域颜色就是峰值对焦辅助的显示颜色，眼部 AF 这一定是要全部启用，不然你买索尼要干嘛？ QR Code 扫描也是一样，打开就好，触碰即可调整，这个就按照自己的需求，常驻在自动对焦也没问题。格状线条只有开跟关，没有 sharp 来的丰富。设定音量按钮的其他功能，这就是音量键的拍照功能，要改什么随便你。音讯讯号，想要无声偷拍就选到关。触动回馈，这个可以开。蓝牙遥控装置，就能靠蓝牙遥控器控制手机拍照的 B 快门。 然后回到相机界面，右下角切到前镜头自拍，再到 menu， 这边多了手势快门选项，但是手势辨识的成功率呢，比三星还要飞得多。闪光灯模式开到自动就 OK， 剩下其他的前镜头设定都跟后镜头设定差不多，看过就好了。先讲拍照，打开索尼相机 AKA Photography Pro， 界面就长这样。相机的拍照焦段有最广 0.7 倍到最远 15.6 倍无缝变焦，有圈起来的焦段都是光学变焦。在单张拍摄模式，按住快门就是点去 AF 对焦， HDR 效果不能手动开关，全靠 AI 判断。下面的太阳点下去，上面是冷暖色温调整，下面是 EB 曝光值。旁边图示点散景，拖拉散景拉把就会出现所见即所得的虚化效果。过片模式有两种秒数的定时拍摄，如果要无限量连拍，就只有连拍 Low 跟连拍 High 两种模式。启用连拍 High Plus 跟后面的 HDR 连拍，就会出现连拍缓冲条，无法拍到爽。创意外观就是所见即所得的滤镜效果，懒得修图，这模式开下去就对了。打开夜间拍摄，低光源就会自动启动。闪光灯有消除红眼跟基本的闪光灯，或是恒亮手电筒。切到前镜头拍照，没有缩放，没有连拍，没有肖像功能，就没有镜像自拍。手势快门还要退很远才能辨识到，搞什么飞机？也跟后镜头一样，可以调整拍照色温，可以调整亮度 EB 值。散景效果也是所见即所得，可以预览当下状态。自拍定时器也有两种时间可以调。创意外观该给的滤镜也都没有少。夜间拍摄跟前镜头补光灯，这些都有给好给满。从相机界面切到录影模式，进去 menu， 影片大小 4K 解析度只有 30fps， 超高画质就是 1080p 都不写清楚。答案格式支援拍摄 H.265 格式，也可以看要拍 HDR 还是 SDR 录影格式。动态范围如果开到宽，防守震跟景深效果就会无法同时启用。影片稳定当然一定要开到高品质，脸部眼部 AF 也是一样，功能全部开下去。麦克风看你的拍摄需求，要全景收音还是语音人声优先。延长录制持续时间的指南，这个界面超难懂，就解释一下。影片稳定这区块如果打勾了，就会把高品质设定改为标准，如果打勾脸部眼部 AF， 就会把设定变更为脸部 AF。影片稳定正面就会从高品质改为标准。总的来说呢，就是靠关掉功能来减少耗电发热，这功能实在很鸡肋。回到上一页，这底下的其他设定都跟刚刚的拍照设定一模一样。然后回到拍照界面，切到前镜头录影，进去 menu， 这些设定也都跟后镜头大同小异。在 Photography Pro 的后镜头录影一样可以调整画面色温跟 EB 曝光值，可见即所得的散景景深效果，如果开到 4K 或是 Full HD 60fps 就会被停用。 想用功能全解放，只能开到超高画质，也就是 Full HD 30fps 解析度。创意外观也可以用在录影功能，这点加分啦。使用 S-Cinetone 呢，影片直出就会上一层电影感的色调滤镜。动态范围切到宽，影片视野会变宽，缩放非常明显。产品展示就是用来拍开箱的时候，对焦点不会锁在人眼不放，可以拍到产品。收音方式也可以在这边调整，要收所有方向的声音，还是人声先决。弱弱的录影补光灯也能常驻启用。影片录下去，焦段有最广 0.7 倍到最远 15.6 倍变焦，而且录影中的所有镜头焦段都能无缝变焦，这点屌屌的，也能录影中拍照。没有自动对焦，一样没给镜像自拍，还不能缩放镜头焦段的前镜头录影，画面看起来也是窄窄的。一样可以变更相机色温，也可以调整相机曝光 EV 值。所见即所得的虚化效果也有给。前镜头也能录制最高 4K 解析度，效果要开好开满，一样是限定超高画质，也就是 Full HD 30fps。创意外观也有给好给满，这点没问题。S-Cinetone 呢，一样可以开或关，想用就用。动态范围开到宽，焦段就会变广，非常奇妙。影片录下去，录影中一样可以随意拍照。在相机界面的左上角，点更多，还有两个拍摄模式在这边。右上角 Basic 点下去，还有其他的相机模式，也有跟相机类似的 MR 回复拍摄设定，最多可以记录三组参数。切到 M 模式，有慢有差哦，不只有直幅界面，虚拟快门键这不就来了吗？把锁头锁住，相机界面就不会直幅横幅跳来跳去。DSP 也可以显示相机的细节界面，快门速度有最快8000分之1秒到最长30秒的快门曝光时间。点下 F on 可以持续连续对焦 ，AL 就是固定亮度，两个功能可以同时开。方选点下去，这边还有很多相机同款设定。点进去右上角 Menu。这个设定界面跟 Alpha 相机界面长得超级像，在拍摄区块，档案格式要拍 RAW 可以在这边设定。回到相机，来回切换超广角跟广角主镜头，就能发现超广角是 f2.2， 广角是 f1.9， 两颗都是恒定光圈。切到远距镜头，在 85mm 到 120mm 做焦段变换，光圈大小就会跟着改变。远距镜头焦段最远可以到 375mm 数位变焦。Video Pro 呢，这是也有直幅可以用，有慢还是有差啦。刚刚的拍照界面讲太多，这边看过就好了，不要废话这么多，懒得拼了啦。哎，你有发现吗？在 HP One Mark 4接业配填索尼的那些人，只字不提发热问题，结果突然在 HP One Mark 5的时候跑出一句，这次改善了上一代的发热问题。当初你怎么不敢提？干他妈！你们这群人收钱讲鬼话，实在很恶心。你看我们拍照 HR5 录影用 H4 镜头全部都原厂，还敢说我们是锁黑？衰老部啦！如果要纯粹生产力，我们用最废的 HCC 就能拍业配，何必喷10万买 HR5？ 脑子真的很棒，希望你也能有。 说回索尼手机主打拍照功能，大概都是给一些买不下去 Alpha 相机的假粉用的吧。手机说什么拍照手感成像，根本都不值得拿来跟相机相提并论。真正会用 M 模式的专业相机玩家，谁跟你在手机调那些参数？不用修图一拍即传，这才是手机真正该有的样子。要论摄影呢，一律去玩专业相机，少在那边当假粉。不过 Pro One Max 是真的改很多啦，拍照速度超级快。对索尼有爱的人，买到赚到；对其他人来说呢，还是一样买到赚到。同样入手价，论软体论硬体，三星都还是最顶的。赶快去吃三星人笋，隔壁教主的人笋真的很好吃，折叠教主哦。好啦，这集感谢铁牛养生滋补龟鹿饮干爹爸爸赞助播出。这集是超主观评测宇宙，买越多吃越多，我们真话吐越多。但是超级感谢，还是要记得抖内哦，拜拜。